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回到阳光财经周末点评，我是 Sunny。今天是2026年7月17号，星期五。今天标普指数下跌76.08点，跌幅1.01%，有一个向下的跳空缺口。今天下跌后，标普指数的形态发生了改变，变成一个矩形整理区间。我在图上将高点和低点画一个矩形框起来，所有 K 线都包在里面。矩形是一个整理图形。预计指数将在矩形上下边界波动，60日均线可能会对标普产生一定的支撑力，下周一或许有反弹机会。纳斯达克指数今天下跌361.7点，跌幅 1.4%， 跳空下跌，直奔三角形整理下轨，预计25000点一线会有明显支撑，下周初可能会有反弹。大盘是否从整理阶段转为大跌阶段，要看25000点能不能守得住。持续带动市场上涨的主力题材就是半导体人工智能硬件。费城半导体指数从今年4月见底后直接翻倍，整个行业持续高景气度。但是最近几天人工智能又被打问号了。本周韩国股市大跌后，美股存储板块也逐渐形成头部形态，积累了一定的调整压力。今天来自中国的月之暗面公司 Kimi 模型冲击市场。这是中国 AI 模型第二次袭击美股，上一次是 DeepSeek 出来后，用较低算力也可以运行人工智能模型，当时美股跌了一次。这次中国 AI 公司宣布 Kimi K3 大模型，声称可以与 OpenAI 和 Anthropic 竞争。 K3 模型包含 2.8 万亿个参数，将于7月27号开源，届时它将成为全球第一个拥有3万亿个参数的开源模型，外部开发人员可以免费下载、运行和自定义该模型。一个中国的模型是如何挑战美股的核心假设呢？先说美股为什么涨。美股上涨有一条主线，就是云巨头和政府大幅增加资本支出，今年可能有上万亿美元要投资到数据中心，大规模算力需求和投资增长可能会持续到2027年。这些钱大多用来买入硬件，于是半导体公司营业收入出现大幅增长，产品还涨价，所以毛利率和净利润都显著增长。资本市场就看收入和利润是不是在可预测范围内持续增长。正好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层的相关公司大多符合这个审美要求，所以最近三年他们大涨。这些股逐渐成长为标普指数和纳指100的权重股，每天交易量也稳居排行榜，所以大盘连续上涨。什么时候资本支出不再增长了，哪怕只是维持上一年的规模，增长率突然停止，那么基础设施公司的涨幅就会放缓，甚至开始调整。 Kimi 模型以低成本和开源的策略打击大模型算力需求的预期，主要一条就是价格低。而且高盛的分析师提出一个更骇人听闻的推理，那就是中国就没有像西方这样大规模投资训练算力，而他的一家初创公司居然可以通过架构创新、合成数据、强化学习和后训练技术，迅速缩小与顶尖美国模型的差距。中国公司花的钱只是美国公司的零头，搞出来的东西差距不大。那这样的推理可能才是今天美股闻风下跌的根本原因。美国科技巨头花的钱和借的钱太多了，连债券市场都消化不良，谷歌、亚马逊、 Meta、 微软和甲骨文等在全球债券市场发债，但是因为发的太多，过去五年合计债务规模翻倍，增加了3500亿美元，所以他们的信用利差正在扩大，利率有所上升，说明债券融资并不是融不完的。对于这些云巨头来说，每一家都是要资本支出1-2000亿，只要他们的支出计划受限， AI 基础设施的行情就会结束。而 Kimi 模型让人感觉科技巨头继续增加资本支出的劲头正在加速到来。那么 Kimi 这件事儿或许也会像以前的 DeepSeek 一样随风而去，美股仍有可能顽强上涨。但是当一个 AI 题材炒了三年，它真的永远也炒不烂吗？更何况股价高，上市公司的高管卖出规模创了20多年来新高，这是来自 EPFR Global Market 这家公司的数据。 2026年上半年，美国企业内部人士累计出售了价值776亿美元的股票，同比增长 20%。 在过去20多年每年的上半年中，只有2021年这一年的抛售规模是更大的。也就是说，现在高管卖股票仅次于互联网泡沫破灭前夕。芯片和存储等关键硬件据称接近跌入技术性熊市，如果硬件股熊市了，那大盘离下跌也就不远了，因为硬件权重大，指数受到较大影响。本周非硬件板块出现了救市反弹的动作，说明市场资金在做板块切换，部分资金从硬件离场转向其他板块。此消彼长的情况下，大盘还算稳定在整理区间，不至于跌入熊市。但如果 AI 题材熄火，大盘则大概率会转为阶段性熊市了。本周有一个细节，就是苹果的市值回升到了 4.9 万亿，正在与英伟达 PK 股王宝座。苹果是怎么从第四名回升到并列第一名的位置的呢？我认为在 AI 军备竞赛中，苹果是最克制的那一个。如果 AI 泡沫崩盘，苹果可能是受伤最小的巨头。苹果市值回到第一，也体现出市场正在从 AI 基建炒作转向风险防御。这话要怎么说呢？苹果变成 AI 防御股了吗？原因就是，当市场质疑 AI 巨额投入的回报时，投资者不怎么喜欢五大云巨头，并且资金又在芯片股流出。苹果在 AI 军备竞赛中落后，因为它没有疯狂投资数据中心。不投就会掉队吗？对于苹果来说，其实也不会，因为苹果有流量入口，苹果终端数量庞大，就是苹果最大的护城河。最后，苹果想了一招，直接接入 Gemini， 手机就有了 AI 啊。假设云巨头投资数据中心，最后亏大钱，苹果则相对不亏，因为它没有怎么投嘛。苹果收入结构很稳，苹果用户换机器仍然会复购，涨价也会再买的，该订阅和下载的软件仍然要给苹果交苹果税。即使未来 AI 降温，苹果还是照常正常经营。苹果的防御属性主要就是体现在本轮 AI 投入中，它参与不深，同时又不会被 AI 所淘汰，所以最近 AI 尤其是硬件在调整时，苹果反而创出了历史新高。 SpaceX 今天继续下跌，不但破发，还会掉到100以下。下跌的原因是 SpaceX 取消了星舰 V3 的发射，马斯克称部分发动机未能启动，触发了自动发射终止程序。航天公司有一个独特的风险，就是发射时不一定成功，如果失败，对股价就是利空打击。不过股价跌跌不休，主要是上市定价太贵了，美股前十名的个股中，上一万亿净利润还亏损的相当少见。八月份有大量解禁，股价还会进一步下跌。奈飞公布财报后大跌，今天低开高走，收盘还跌了7个多点。曾经的泛股巨头啊，奈飞在几年前还是浓眉大眼的好股，最近怎么老是下跌呢？财报显示二季度营收为 125.6 亿美元，同比增长 13.4%， 略低于华尔街预期的 125.8 亿美元，每股收益为 0.8 美元，超出预期的 0.79 美元。业绩基本符合预期的情况下，股价大跌的原因是业绩增速放缓和业绩指引不行。奈飞将全年营收预期下调到了511亿至514亿美元，同比增长 13% 至 14%。 奈飞还宣布，从2027年起，观看时长报告将由每年两次减少至每年一次。那在这之前，这个公司已经在去年停止了公布订阅用户数量，这些数据可是曾经大幅增长，推动的股价上涨的。但是业绩增长放缓后，公司就不公布这些数据了，这个让华尔街十分恼火。如果业绩增长放缓，奈飞就变成了和有线电视一样的公用事业股，就不能再用成长股的高估值倍数来定价，这个就是股价下跌的原因。我认为在可以预见的一年内，奈飞的业绩还是普通。去年有怪奇物语、鱿鱼游戏等带动订阅量增长，那今年就没有什么重磅电视剧上线，预计带不动订阅增长。鉴于业绩增速只有 13% 到 14%， 奈飞可能会向14到15倍市盈率左右靠拢。下周开始有一些比较重要的财报， 七巨头打头阵的是特斯拉和谷歌，都会在下周三放榜。预计特斯拉在二季度的营业收入是 253.1 亿，预计同比增长 12%。 特斯拉在二季度交付48万辆车，突破了记录，交付同比增长 25%， 主要得益于欧洲和中国市场复苏，这给营业收入增长带来直接贡献。 IBKR 用户后台对分析师一致预期的统计显示，特斯拉二季度每股收益预期是48美分，和去年40美分相比，同比增长 20%。 那么看起来营收和净利都将出现不错的增长，这对股价似乎是有利的。不过利好可能有限，因为汽车交付增长 25% 是月初就已经公布的数据，财报也只不过是重现这个利好而已。相比收入和利润数据，投资者可能会关注毛利率和下半年业绩指引。如果毛利维持在 17% 到 18%，那么就说明特斯拉还是有一定的护城河。谷歌也将在下周的7月22号发布财报，那这两只股正好是我公开账户重仓，所以下周三看来会有比较大的变数。市场预期二季度谷歌的营业收入是1168亿美元，同比增长 21.1%， 每股收益预计在 2.87 美元。财报看点远不止这两个数字，其他项目任何一个不符合预期都会造成股价大跌，其中云业务和资本支出最为重要，市场将高度关注云业务是否能维持其强劲势头。分析师预计谷歌的云业务同比增速将达到 63%， 继续作为公司盈利的主要增长引擎。但是谷歌仍将继续大规模资本支出，也就是 CapEx。资本支出是如何转化为实际的营业收入增长，将受到市场的苛刻检验。另外，谷歌和油管的广告收入是公司的基本盘。谷歌在搜索引擎置顶了 AI 概要，我觉得这个功能很好，增加了用户的粘性。谷歌广告业务收入预计将在943亿美元左右，这是谷歌的核心收入来源。谷歌核心业务占大头，但云业务更受到关注。考虑到股价涨幅较大，任何一项都不能失误，才能保持股价高位稳定，甚至有所上涨。同一天，还有 IBM 和德州仪器公布财报。IBM 本周有一个财报预告，提前砸盘。客户预算先从软件和咨询业务转移到了 AI 基础设施上。IBM 还披露说，有几个关键的大订单还流失了。财报出来后，估计会对股价有二次伤害。这公司一个财报准备砸两次盘啊，如果是遇到了二次砸盘，或许可以考虑一下补仓。7月23号公布财报的有英特尔。英特尔去年夏天开始反转，到现在正好一周年。二季度财报，公司之前指引是138到148亿，每股收益20美分，业绩确实有困境反转的迹象，但是股价涨幅较大，市场将转而更为苛刻。到时候还要看公司对未来几个季度营收指引和英特尔在 AI 基建产业链中是怎么个地位。总之股价涨多了很容易出利空消息，本季度财报季可能有不少的雷啊。好，那今天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，祝大家周末愉快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